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和尚师父在演讲，他说众生皆平等，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啊都要平等的对待他，爱护他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所以啊，我就想到以前看人家把抓来的动物放生啊，要爱护动物，就要把我们家的鱼送到海边放生。
哎呦，傻瓜，金鱼是淡水鱼，你把它们丢到海水里，要害死它们呐！
真是，
给我给我，放生也不能乱放啊！
幸亏碰到我，
真是善哉善哉。哎哎，你还要去哪里呀？
我还是要去海边嘛。有个问题我想不通，为什么说众生平等呢？我要去海边好想一想。
你一个人想得通吗？叫魔镜公公来说给你听吧。魔镜公公，
嘿嘿，两个小鬼精灵啊，哎呀，今天干嘛一脸严肃的样子啊？
魔镜公公，为什么电视上那和尚师父说众生皆平等啊？真的是这样吗？
这个问题啊倒挺深的嘛。众生平等，没有差别，都要爱护，好好对待，这是佛教的思想之一啊。要解释这个问题，看来又得说个故事才行啊。
哇，又有故事听了，好棒哦！仔仔，问得好，以后没事啊，要多想几个问题，知不知道？
咦，莎莎，你可变得真快哦！魔镜公公，你是不是要说个和尚师父的故事呢？
嘿，和尚就和尚，师父就师父，什么和尚师父？我要讲的是所有佛教徒，所有和尚啊，最尊敬的大师父，他是佛教的开山祖师释迦牟尼。
释迦牟尼啊，我听说过哎。
释迦牟尼在东方人心目中啊，就像耶稣在西方人心目中一样的熟悉啊。他是古代印度的一位王子，他的故事啊就跟古代印度啊非常有关系。那个时候的印度人呐，相信的宗教叫婆罗门教。
婆罗门，好怪的名字哦。
我们刚刚说众生平等，可是印度人呐却把人们分成四等，就好像打分数啊分成甲乙丙丁一样。很不平等啊。比方说同样是偷东西啊被抓到，甲种人只要罚5块钱，乙种人呢、可能要被打上30大板，至于丙种人嘛，
怎么样，
咔嚓一声砍掉双手这还不是最差的呢，还有一种最低等的人呢，是大家连碰都不愿意去碰的。他们走在路上啊，嘴巴必须要发出呜呜的声音啊。
那是干嘛？
让人家知道他们来了，好提早闪开呀。万一他们不小心碰到别人呢、很可能会被毒打一顿呢、
多可怜呐、这么不公平。没有人觉得奇怪吗？
就是啊，
大部分的人呢、都习惯了，尤其是那些高等人呢、不过有一位高等人，一位王子，却深深的为这种不合理的事而痛苦，他就是释迦牟尼。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吧。菩提树下的王子。
大约在西元前560年，也就是距离现在2500多年以前，印度释迦王国的皇宫里充满了一片喜气洋洋，原来是净饭王的小王子诞生了。
恭喜国王，贺喜国王，皇后为您生了个白胖的王子。
哦，太好了。给他取个什么名字？嗯，我来想想看。悉达多，对了，就叫他悉达多吧。我的儿子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，我实在太高兴了。来人呐，
臣在。
你马上下令摆开宴席，让全城的人一起庆祝我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的降临吧。
是，我马上去办。
好。
净饭王老年得子，他真是高兴极了，希望这个儿子将来能够继承王位，成为统一印度的大王，因此对他细心的照顾。到了悉达多7岁的时候，净饭王又为他聘请了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。聪明的悉达多一学就会，这真是让净饭王又高兴又安慰。到了16岁那年，悉达多跟一位美丽的公主结婚了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净饭王打算在不久后将王位传给他。悉达多的一生顺利又幸运，使许多人羡慕极了。然而悉达多却有些闷闷不乐，原来他一直住在皇宫里，觉得好闷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偷偷地溜出皇宫外游玩。
侍卫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声音？
他们都是一些不可接触的贱民，发出这种声音好让大家避开他们。王子，我们赶快过去吧，碰到他们会倒霉的。
可是他们看起来好可怜啊。
去，我一边去。你没瞧见王子的马车正要经过这里吗？你还不快闪开。
原谅我吧，大人，我实在饿得没力气了。
可恶的贱民，再不滚开就要吃我鞭子了。
侍卫，别对他们那么凶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为什么要打他们呢？
王子，他们都是贱民，通通该死了。
贱民同样是人，为什么要分什么高等人和贱民呢？
悉达多看着这些被马鞭打得血流满面的贱民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。他不明白，同样是人，为什么要分成4个等级？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，而有的人却像牛马一样任意遭人践踏呢？悉达多正思考着，突然却又被紧急停住的马车给吓了一跳。
啊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报告王子殿下，这个老头挡在路中间，吓得马不敢再前进。您稍微等一下，我去把他赶走。
哎，别这样对待老人家，我下车看看。老人家，你还好吗？
啊，你说什么？
我说你有没有怎么样，是不是不舒服
啊？
殿下，您可别太靠近他，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。
我看这个老人家身体一定不太舒服，你看他的背驼成这样，牙齿也掉光了，耳朵也听不清楚，我们可得想个办法帮帮他。
殿下，这样的人呢，城里到处都是，您恐怕想帮也帮不完呢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
为什么人一到了老年就什么都不行了呢？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人解脱衰老的痛苦呢？
悉达多王子心里难过极了，他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刚才那些人的影子来。他想着想着，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。
那是什么声音？
那是送葬的队伍。我想我们还是避开一下吧。
送葬的队伍？
在皇宫里，悉达多从来没有看过送葬的仪式，于是仔细看了看，他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死人迎面走来，后面一大群家属和亲友正悲痛地啼哭。
唉，他们哭得好伤心啊。
王子殿下，他们的亲人死了当然伤心喽。
人生在世都免不了一死，死的时候身心痛苦，家人也伤悲，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痛苦和伤悲呢？
王子殿下，
我们回去吧。
是。
回到皇宫以后，悉达多整天闷闷不乐的，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人世间的种种不平。人世间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种种痛苦？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种痛苦呢？他读了许多书，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后来他发现，权力再大的国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，他决心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出家修道。
什么？出家修道？你疯了！不，我不准。
父王，请你成全我吧。
悉达多呀，现在你不仅有了漂亮的妻子，而且还拥有两个国家的人民跟土地，你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？
父王，美丽的妻子，贵重的金银珠宝，只会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的空虚。求求您，父王，让我走吧。
这，哎，不行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不准就是不准。
好，父王，父王。
好了好了，
悉达多王子想出家，这个消息让净饭王大吃一惊。为了防止他出家，净饭王想尽了办法阻止他。
这悉达多王子到底是怎么了？他马上就成两国的国王，为什么还要出家修行啊？
哎呀，我也搞不懂啊。王妃那么美丽，刚出生的小王子也可爱极了，他怎么舍得丢下他们呢？
是啊，咱们得把这王子啊看紧一点，要是让他逃走了，咱们的脑袋可就得搬家喽。
侍卫紧紧看守着悉达多，让他哪儿也去不成。接连着几天，悉达多似乎没有要离开皇宫的迹象，大家以为他改变了主意，看守得不再那么严了。这一天夜里，悉达多等妻子、孩子和宫女们都睡着了，轻轻地爬了起来，悄悄来到马房。
马车夫，醒醒！
王子殿下。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没睡？
嘘，小声一点，给我一匹马，我现在要出城去。
这，王子殿下，不行啊，国王知道了会杀了我的。
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
小的不敢。
那就快把马给我。
是。
于是，王子立刻骑上马奔出城去。他来到邻国的森林里，换下了王子的衣服，剃掉自己的头发，做了一个修道者。净饭王知道王子出走的消息，急得要命，立刻派人出去寻找，终于在森林里找到了悉达多王子。
王子殿下，请跟我们回去吧。
别再叫我王子，我已经不是王子，而且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
王子要求道，在皇宫里也可以，何必一定要到山林里去呢？国王还有王妃为您担心极了。王子，您还是快跟我们回去吧。
不，我绝不回去。 如果我不能从生老病死的痛苦中找到解脱的方法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
王子，
侍卫劝不了悉达多，只好默默地回去。悉达多来到一个地方，发现有许多人在修行，这些人实行的是苦修，像是吃牛粪和马粪，或者是躺在荆棘上，在大热天里用火烤身体，冬天则躺在冰床上。悉达多跟着他们修行了6年，却没有找到解脱的方式。有一天，他到河边喝水，在河水中他看到自己的倒影，不禁吓了一大跳。
这些年来的苦修不但没有找到解脱的方法，反而让自己变得又脏又瘦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否则我恐怕还没有找到答案就已经倒下去了。
于是悉达多跳进河里，洗去这些年来积在身上的污垢。洗完澡，他上岸以后，他虚弱的再也动不了。正巧这个时候，有位牧羊女走了过来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
我好饿啊，好饿啊！
我这儿有一碗羊奶，你快点喝下吧。
谢谢。
喝了羊奶，悉达多的身体和精神慢慢的恢复了一些。他沿着河向东走去，来到一个叫做茄耶的地方，见到一棵高高的菩提树，就在树下盘膝而坐。
我悉达多对天发誓，若是不能大彻大悟，就绝对不能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。
根据传说，经过了49天的苦心思考，悉达多终于得到了觉悟。
原来人世间本来就是苦的，这么多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有太多的欲望。要解脱这种痛苦，必须过着简单与朴实的生活，而且要把希望寄托在来生。
悉达多悟得这些道理以后，就四处向人们宣扬，许多人相信他所说的道理，并且愿意永远跟随他，当他的门徒。他们也不断地向世人宣扬悉达多领悟出来的道理，因此他的门徒越来越多。后人还把悉达多称为释迦牟尼，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把他所创立的这个教派称为佛教。释迦牟尼虽然在西元前480年去世了，但是他所创立的佛教却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成为世界上信仰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。
释迦牟尼说，人世间本来就是痛苦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我才不相信嘞！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快乐啊，又有漂亮的衣服穿，又有好吃的东西，爸爸妈妈又爱我。姐姐莎莎呢？
怎么样？
这个也算不错啦，平常还可以听魔镜公公说故事，真是快乐的不得了。
你现在觉得是很快乐，有点像是小释迦牟尼啊。
小释迦牟尼？
对呀，小时候的释迦牟尼还没有走出过皇宫的时候啊，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穷人，不知道还有生老病死，他也是很快乐的。
你的意思
你现在去想痛苦的事情啊，还太早了一点。小孩子嘛，本来就应该好好的享受快乐童年。但是你们可以慢慢的去学会在自己快乐的时候啊，去关心别人的痛苦。人世间呢，的确是有许多人在吃苦头呢。
比方说呢？
比方说啊，有许多小孩正在非洲挨饿，还有许多可怜的孤儿。你再看看路边迷路的小猫，是不是正在喵喵在哭呢？还有啊，也许爸爸妈妈正在为崽崽吃太多零食而烦恼而伤脑筋呢。
你看崽崽脸红了。
可是那些事我又帮不上忙。
也许帮得上，也许帮不上，但是当你能关心别人，替别人解除痛苦的时候啊，你就有一种佛教所说的慈悲心了。只有当人人都有慈悲心的时候，众生皆平等才有可能达到啊。哎呀，不然呢，总是有人在享受，有人在吃苦头啊。
师父教训的是，
怎么叫师父啦？
我看我要普度众生的话，就得要拜您为师啊。
不，仔仔啊，你应该去拜佛家的师父为师，不是我。
好，那我就去找一个道行高深的师父。
我心等等，当和尚不能贪吃零食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不但不能吃零食，也不能吃鸡鸭鱼肉。
啊，不能吃零食啊？那孩子等我长大再说吧。